是几乎，确实什么是起伏呢？就是不确定的，好像是，好像不是，模模糊糊的所以呢，我就在讲这个主题的时候呢，我就引用了另外一节圣经这个就是《哥林多前书》13章，也是关于一个人生里面的一种的模模糊糊的一种情况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在这段圣经里面呢，这个模糊不清呢，在原文有一个意思是猜谜猜谜语大家都知道了。什么叫猜谜？猜谜呢，就给你一个谜面一句话但是呢，你要猜究竟是什么意思这种情况呢，其实我们在人生里面呢，常常遇到的。有没有觉得，在我们工作的地方啦，我们你猜我猜你他这样做是什么意思啦？他这样讲话是什么意思啦？他的眼神这样是什么意思啦？我们都在猜的，在家庭里面也在猜这个丈夫猜妻子，妻子猜丈夫所以呢，很多时候呢，很多有人这样说相处了几十年了，其实并不彼此了解的因为这个世界人生好多的事情本来就是迷迷糊糊的，好像这个猜谜这样的。那既然是这样呢，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有一个比较正确的方法来处理。你处理的不正确的话呢，我们就有好多人与人的那种猜疑、那种问题产生了。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呢，我们大家都知道的。我们认为是对的事情，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完全100%完全的相信他，或者说接受，或者说承认相信他是对的。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在怀疑自己，我们是做得对吗？我们是讲得对吗？我们常常都有这，不是我们很想做错事，乃是那个判断上我们常常会判断错误。我自己的最近我有一个的想法人呢会不知不觉老的会老，我也在你们当中讲了几年到了，也不知不觉呢很有点老的感觉了今天。我今天早上7点钟我就从我们 Eddie Farm 生命庄园开车，原来从那里开车去那个加勒山浸信会，我在那里讲到，原来要开2个多小时的，我以为是好近，结果呢，是好远那然后呢，我就发觉了，然后在这里要讲到，我心里面就有一种害怕的感觉了，我为什么有这种情况呢？因为我发觉年纪越大了，有时候你掌握的事情呢，讲话呢，已经不像以前那么准确，头脑没有那么敏捷了，所以换句话说，我不是说我很想不准确，乃是你的人本身是有限的。人与人的交往也是，很多时候明明是这个意思，好像找不到一句话，找不到一个意思，可以把里面的那个真正的想法来表达出来。我们都有这个经验的，所以我们讲得不清楚，没有办法讲得清楚，然后呢，接受的人。他们也更加不清楚了，所以呢，人与人之间呢，其实是有好多误会，有好多误解，不 不完全是恶意的啊，有时候真的因为太想了解了，太想找出那个真相了。我们都有从小都有一个训练，就是说我们一定要看到真相，我们一定把事情讲得清清楚楚，是不是？我们都有这种想法的，我们一定要寻找真相。但其实一方面我们人与人之间我们的有限，好像刚才读的圣经，我们所知道的有限，我们所能够表达的都有限，不单是我这样，你也是这样，所以在彼此的交往里面呢，就很容易有误解，有时候是我们做成的误解，有时候是别人误解我们，那我们怎么办呢？所以好多的痛苦，好多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好多婚姻的甚至破碎，都是从这样的一个情况出来的。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很能够去掌握真相，我们常常以为我们很能够掌握事实，但其实不是的。所以呢，我们都听过有一句话啊，是难得糊涂啊，这个不是基督徒讲的，这是一个中国的文人讲的。难得糊涂就是一个经验。哎呀，有时候我们不要追究的那么清楚了，因为就算清楚了又如何呢？你能够改变吗？你能够掌握吗？所以呢，这个是世界的方法，这种想法啊。圣经也是这样说啊，我不舍得大家没有留意了啊。除了这个圣经，我们是模糊不清的啊。我们人与人的交往都很难能够完全表达出来。在创世纪，神不要亚当夏娃吃的那个果子是什么果子？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是不是？我有没有讲错？分别善恶。分别善恶不好吗？我们要清清楚楚嘛，怎么可以是非不分呢？啊，神不是叫我们是非不分，乃是意思就是说，很多时候不是用分辨是非来解决问题的，有时候是用包容、用爱心、用饶恕去解决问题。所以呢，所以今天呢，我主要呢讲什么呢？我主要是讲我们面对一个模糊不清的世界，我们应该用一个怎么样的态度来面对？圣经怎么来教导我们？刚才哥林多前书的教导就是不要那么计较，我们没有办法改变。我没有办法清清楚楚，因为我们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将来就知道了。就是所以呢，保罗提议我们面对这样的时候，带着三种的态度，有信、有望、有爱。信的意思不单是信上帝，我们也相信我们神放在我们身边的人，我们相信他，我们也用诚实来待他，不一定要寻求真相啊，因为我相信他，虽然我不知道那个真相，但是我相信他爱我，他不会害我，带着信心来生活。然后有望啊，今天不知道，今天没有办法解决，但是我们有可盼望可盼望的上帝，让他来裁决所有的事情。有爱啊，爱的意思就不凭感觉啊，不看结果啊，我就从我自己做出发点，我不管他怎么样，从我做出发点啊。这个是保罗在这里提议 面对不清楚的局面的几个态度。然后呢，今天我在那个加勒山基信会讲道的时候，他们就选了一首诗歌啊，其实我从来没有唱过的。不过有两句话呢，我觉得也可以代表呢，有作诗的人他对模糊不清的世界他的态度。那首歌的大概的意思是这样，他说我们是生活在一个迷糊的时代，迷糊的时代。然后他下一句就唱了，不过没关系，这一切都会过去的。而这是一个态度啊，不要管，这些都会过去的啊。这是安慰那些失望的人啊，这是一种态度。那今天呢，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那里讲到的啊，他是啊。另外一种态度哈，啊，这个都是刚才的圣经比较大的哈。好了，在保罗的这个哥林多后书里面呢，有七个起伏，七个哈。我希望呢，我不会太长哈，但是把那个重点呢来讲出来。面对不同的情况，那我们应该用什么来态度来面对呢？啊，这个第一个呢，起伏啊，模糊不清的起伏是有活人的，却是常识的。保罗在世界上所做的事，常常都会引起人的一种想法，是他跟一般人不同的。世界的人不会这样吃亏的，世界的人不会这样做的。按照保罗这样有学问的人，这么有才干的人，他应该是他有自己的人生，他有自己的前途。但是呢，想不到的、不明白的，就是为什么保罗会选择了去做一些牺牲的事情，去宁愿被人打，宁愿被人来丢弃。被人来魔告，他仍然坚持要传福音呢。他曾经被人打死了，用石头打死，打到地步真的好像死了，就拖他到城外，然后呢他醒来又到城里面传福音。所以他所做的是世界的人没有办法了解的。所以有人呢就说，这个保罗啊一定是癫狂的。啊，真的，这是癫狂的。假如他不是癫狂了，是没有人会这样做的啊。所以保罗就这样来，好像一种申辩。我所做的好像是有一些人家不知道我的动机，以为我是癫狂，或者说以为我后面有什么的什么有活人的事。我想起看到这里了，我就想起我自己初信主的时候了，真的不好啊，我觉得很亏欠。那些我去到教会里面十几岁，去到教会里面呢，我发觉真是另外一个完全跟我的以前的世界是一个不同的世界。以前的世界呢，都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那种情况的，大家都为自己的。但是当我进到教会的时候，我发觉跟我同年纪比我大一点点的那些青年的，我们的青年团的弟兄姐妹，他们真的我找不到为什么原因，他们为什么对我那么好的。那些长辈啊，就是比较大的哥哥姐姐啦，我们当时的有些人呢，我们读书读得不好啦，他会为我们补习的。他为了出钱了，帮助一些团友呢去读书的啊。我们香港以前读书要交学费啊，这要他就帮忙的，这是难以理解的。所以我当时我去到教会的时候呢，我就用一个旁观者的态度呢，就去看那些人，越看越没有道理，不一定里面有后面有个问题嘛，没。假如没有利益，没有什么原因，不会这样做的。当时我小的时候， 家里呢就是这样来教的啊，不要那么容易相信人了 没有那么好，没有那种免费午餐的啊，这个一定有些问题在后面。所以我就看，一直就一方面去到他们家，也很喜欢在他们当中，我很喜欢唱诗，我好喜欢听到，我好喜欢跟他们在一起，但是总想不到他们为什么呢？所以我就想，会不会有些什么我不知道的东西了？我们都听过黑社会啊，黑社会替人进会啦，啊，他后面有原因的啊，给你吃啊，给你什么啊，给你玩啊，后面就替你进会啊，会不会我进到教会了是白社会了？我真的想起来都好亏欠了，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个想法，不过呢。保罗面对这种情况他怎么处理呢？他说，岂乎是有活人的却是诚实的。诚实就是不是要求别人，诚实是要求自己，也不是看别人怎么看你，乃是看我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所以诚实是当时保罗面对一个模糊不清的情况中的一个态度，诚实就能够在误解中坚持信念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假如你看到有些误解，人家对你误解不了解的时候啊，当你做件好事情却人家不理解的时候，不要管啊，诚实的对自己，人生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向我们自己来负责，这是保罗的意思。那第二呢，差不多的意思哈，岂乎不为人所知，却是人所共知啊？什么叫不为人所知呢？这里保罗是表达他的孤单心灵的孤单他所做的事情。人家误解没关系，我诚实就可以了。但除了诚实之外呢，他还是有一种孤单的感觉。我们很想人家了解自己的，我们每个人都很想人家了解自己。但是呢，当你做一些事情，人没有办法来了解的时候，很多时候就算了，就不做了。有没有觉得在教会里面呢？我们常常都看见这样好多这样的基督徒很想很想侍奉神也愿意参与付代价，但是当你的动机你的做法不为人所知的时候不被了解的时候，你会放弃你会放弃保罗好多不为人所知的事情其实我自己的经验呢、也有这种的经验很多时候我所做的事情呢，真的很，我不是做好伟大的事情，我只是做些好普通的事情一个基督徒应该做的事情，我按照圣经的吩咐去做的事情，但是你发觉呢，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了解。最简单的一个那么多年我都好像讲过给大家听了，有一个医生曾经对我说，哎呀，脚伤什么都好，就是有一样不好就是没有钱不好那他讲的时候当然是同情我们同情我同情脚伤，但是呢这是算是好的一种表现比较好的一句话。但是我也听过了有人这样说的，哎呀，老牧师，没有钱就不要做了，量力而为了。我是听过这样的话，我以为我凭信心，我以为我担负重一点的担子不要紧我愿意进取，圣经不是这样说吗？要扩张你的警戒吗？扩张你的幔子吗？这个圣经的教导啊。信心就是继续不断的向前吗？我就是做着应该做的事而已。但是呢，你发觉有时候好孤单 啊，人家不一定明白。那保罗怎么来面对呢？啊，保罗有一个信念，啊，就是说，起伏，他所做的不为人所知，但是他坚持这样的一个信念，坚持下去。然后到有一天，今天呢，我们没有人不知道保罗的，除非你不是基督徒。而且保罗他把自己里面的思想、信仰，他的为什么这样做，为什么不这样做，都完全的表明出来的。你看保罗十三卷书里面都是他，很多都是他里面的那种态度。当我们坚持做一个真人的时候，有一天人会明白的，这是他的信念啊。所以呢，他继续坚持到底啊。所以他死的时候啊，他仍然坚持，当跑的路我跑尽了，当守的道我守住了，所信的道我守住了啊，美好的仗我打过了。这个是个非常宝贵的一种经历。人生是我们去经历的，我们自己去经历的，不管是欢喜、快乐、忧愁等等，这些整个过程都是我自己去经历的。而且每一件事情，神放在我们生命中的都有它的好处。好多时候我们不一定明白，但保罗坚持这个信念，人不知道，但这是应该做的事，我就坚持去做。有一天人所共知，哈，这个是他的面对那种模糊不清的世界的一个面对孤单的时候他的一个态度。然后呢，起伏要死啊，却是活着的啊。我不晓得大家怎么解释这个圣经啊，简单直接的解释，就是保罗在他的人生里面为福音常常都去到一种绝境里面，好像没有路走啊，一种啊要起伏要死的那种的情况里面。在保罗的心目中啊，所谓钉十字架就是个这样的过程啊。基督徒他承担了这个全福音的责任，他就用这种态度来面对死亡。但是死亡好真实的啊，死亡可以把我们的计划整个来毁掉。假如我们不愿意死的话，我们就不能够向前了。所以这个非常严苛的一个选择，在生死之间，保罗选择继续带着一个死的态度来面对，所以他没有放弃。那在人生里面呢，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不是好多啊，不是好多。不过呢，我们都听过一句话，先置于死地而后生啊。我们不一定真的要面对死亡的时间不多的啊。我们但是呢，一个愿意死的态度可以帮助我们克服人生好多的困难，好多不能够解决的事情。当你视死而归的时候，就没有一样东西能够伤害你，能够阻吓你，要叫你不敢前进。所以呢，死不是那个最重要的那个issue，那个问题。我们怎么样来面对绝境，面对死亡那个态度呢？就是帮助我们跨越人生好多的难处。那保罗怎么跨越的呢？保罗呢是天天冒死的啊，就说他有他的信仰。所以你看到刚才我都讲过了，他被人用石头打到死了，拖到城外了，他再回到那个城里面继续传福音，他是天天冒死的。 不过呢，他有一节圣经呢，我不晓得大家没有读过啦，对我很有帮助啊。我觉得呢，假如大家啊有机会可以看看，在加拉太书好像是第六章应该啊第六章或者第五章，他那边的意思是怎么样的呢？他耶稣啊，这个保罗做一个宣告，关于死的一个宣告。他说，就我而论。啊，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意思就是说世界已经死了，你我呢不会再期望于世界给我些什么东西了，因为世界已经死了，这是他的看法。然后呢，他也这样想，那世界来看我呢，我也是死了。世界也不能够，也不需要在我身上有什么期盼，有什么期望了。你看圣经就看到保罗这样这个宣告，他对死亡一种绝望、最困难的事情的一种的看法。他对世界没有盼望啊，世界也不需要在他身上。有什么期盼，他就专心来传福音，这是他的他的态度哈。这个是所以这个天天冒死了，且看自己是死的，是让我们会活得更有力量，因为我们自由了啊。那种死亡再不能够辖制我们哈。这是他的态度啊。我不是说我们应该这样做，不过呢，保罗他面对。这种绝境啊，困难的时候，他是用这种态度的啊。好，第四，岂乎受责罚却不致丧命的，这是一个当我思想到岂乎受罚，我的国语不好，对不起啊。这个是他信服基督，像他一样的误解，就说。责罚的意思，困难痛苦的意思在哪里呢？不是责罚的本身。耶稣当他钉十字架为人舍命的时候，他也曾经经历过这样的一种的情况。他是做好的事情，他为世人舍命，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所有经过十字架下面的人都在怀疑，都在好像耻笑耶稣所做的几件事情。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是为人赎罪的，在神的眼光中，他也是为人赎罪的。他正在做一件非常伟大的事情，他流血，他为人祷告，他绝对是应该做的事情，但是走在十字架上下面的人呢，却这样对耶稣说：“你假如你是神的儿子的话，你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你救了别人，你不能够救自己。”那个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你说你为人死是假的，假如是真的话，你下来了。假如是真的话，你证明你自己了，所以你没有证明你自己，你现在是受责罚了，你是因为你的过错受责罚了。这个不是我讲的，是以赛亚书53章是这样来形容弥赛亚的。这是好多年前当圣经预言耶稣要怎么死的时候，在以赛亚书已经写了，已经写出来了。人以为当他受苦的时候，人以为他是被神责打苦待了啊，这个是耶稣当时的情况。所以再讲回这里，当保罗说只服受责罚。确实不致丧命的意思呢，是表示他愿意来顺服跟从耶稣的脚踪。耶稣是这样做 他也愿意承担这样的一个结果。我们很难的，其实我们不介意做好事情，我们不介意，我们很喜欢做正确的事情，但是当我们做好事做正确的事的时候，却被人误会，当遇到困难的时候，遇到受苦的时候，却被人误会，这是最大的一种困难。比方说我们做好的基督徒，好的基督徒都会病的，好的基督徒都会有癌症的，好的基督徒都会遇到种种的困难的。那没关系，我们愿意，我们相信世界上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啦。我跟别人不应该有什么不同的地方，我经历苦难，我可以安慰苦难的人，没关系。但是当你这样做而被人以为你是做错事，你这样受苦是因为你做错事，不是因为你做好事，那这个就比较不容易来面对了。但是迷迷糊糊的世界，猜谜语的世界，就有这种情况出现了。好的事情会变成不好，不好的事情又会变成好，是好不公平的。所以呢，你真的要思想，要清楚来得到一个最好的答案的话，或者得到最好的对待的话，好多时候你会失望的，你会后退了。你知道在教会里面呢，确实有好的基督徒，他可以来聚会没有问题，他可以奉献没有问题，但是他不再参与侍奉了。因为在参与侍奉的过程中就遇到这种的情况。但是保罗怎么面对了保罗是面对了使徒受造法却不是双命他愿意跟从耶稣的脚中，他就可以坚持下去了。其实教会好需要这种坚持很需要这种坚持没有一件有价值有意义的工作是好容易的，不会的。连耶稣为要救赎世人的时候，他都被挂在木头上。我们怎么能够在教会里面侍奉而不受亏损呢？我们怎么能够在教会里面大承担责任而不受伤害呢？没有，就说这是模糊的世界，我们要了解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但是这个的坚持跟随耶稣的脚中的坚持，可以帮助我们继续向前走。好，第五，起伏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有没有觉得好特别啊？又忧愁又快乐其实人生都是这样的，又忧愁又快乐你没有忧愁我觉得忧愁快乐我自己创，我认为是我创了一句这样的话。快乐最大的快乐是用忧愁来提炼出来的。这是我自己的一个领会。最快乐的最大的快乐是你用好多好多的忧愁，你愿意忧愁就提炼出来的。我这样说是原因是什么呢？承担，有所承担，你就会有忧愁了。你没有承担，你就不有忧愁的，你会快快乐乐，因为你没有责任嘛，也没有承担嘛，所以你不会的。但是你愿意承担责任，你就会觉得，哎呀，我们假如你要负责教会的工作的话，你真的好难去把教会建立起来。为什么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种生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你就算你办了好多很好的节目，你计划很好的计划，你怎么呼吁，怎么做，你都发觉都是那些几个人参加。有没有这个经验啊？ 所以有些人就算了，就不要承担太多了，我做支持者啊，你做我支持你啊，很多人都这样说。所以假如你去做支持的人呢，你就免了忧愁了，但是你要承担责任呢，你就有好多忧愁。为什么呢？每件事情都会让你忧愁。我最近呢，我也好大的忧愁啊。去年呢，我是11月我就step down， 我离开我的首席总干事啊的工作啊，因为我的助手啊，我的跟着我40年了啊，我总是不能够这样下去啊，他总是不能够常常永远跟着我啊，我就觉得了，我75岁了，我就应该 step down， 是让他去做那个首席总干事。然后呢，我就说，我就从后面来支持他，帮助他。这个是好像听起来好伟大的一个选择。但是呢，当我真的做的时候，我觉得好愚蠢的一个选择。为什么呢？因为呢，我一方面我要承担责任，但一方面呢，我又没有那个权利。没有那个就是开就运用啊，运用金钱，运用其他的同工的那个权柄了，因为我已经 step down 了啊，所以呢，我就最近我发觉一件事情好困难，在我安排里面呢，我建造那个角声宣教士学院呢，已经到尾声了，还有。应该是二月底呢就完成了啊，但是呢就拖到三月底，还没有完，现在可能要真的要拖到三月底啊，还拖一两个星期。那我把大概有20万啊，我把30万是泊在一个account，然后用掉了10万，那我是想20万呢，应该可以把这个工作了。就完成了，因为我们没有向银行贷款的啊，我们都是自己筹款，所以呢，当我在带领的时候呢，我就做了这个安排，但是呢，前上个星期，我的同工告诉我，那20万没有了，用完了，我说怎么办啊？这为什么用完了？因为我没有跟他们开会啊。因为我已经 step down， 我没有跟他们开会。哦，有别的用途了，这个很更加需要，所以就用完了。所以我糟糕了，我这好忧愁啊，怎么办？最后要发工钱，要做最后要做这个事情最重要的。然后呢，不但这样啊，我的那个庄园呢，我有一个计划去筹款。那个植树计划啊，我们有一个，我在做首席总干事的时候呢，我就为将来的有总干事啦，来安排一个财务上的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安排，就是说我计划要植280棵树啊，在我们有80亩的庄园啊，我们要植这个280棵树。一方面美化那个庄园，一方面呢，我要弟兄姐妹怎么说呢？任职这些个宣教的计划。假如你愿意支持角声未来的工作，就15000块一棵树啊，你可以是有一个铜牌，把你的宣教的心智你的心愿就写在上面啊，你是什么名字啊？其实若干年之后了，没有人知道你是谁的啊。这是个名字，但是呢，一个好处啊，具名的是真真实实有一个人。比方50年前，你50年后有人经过这个庄园，看见这棵树了，也看见那个铜牌了，某某名字啊，有一个这样的心愿，他就等于做了一个宣教的一个表白，人家啊，看见在某某年代有200多人啊，他们愿意奉献支持这个庄园，然后把他的心志就写在这个铜板上，我觉得很好啊。结果呢，我就第一波啊，第一个就有50位啊，刚刚50位就参加了。 那参加之后呢，我就但是还没有完全付钱呢，就是参加，有些付了钱，有些没有付钱，所以呢，我就本来是想七月份去植树，但是那些专家告诉我了，不是七月份，七月份太迟了，四月份就要植树了。好了，那怎么办？我算一算，50棵树，每一棵400块，种单单种是400，树买树种下去，有保养，每一棵400块，那50棵是多少钱呢？好像是6万吧，那我就把这个钱都预备好了，准备了，发信出去，鼓励那些参与的人呢，快点实行你们的奉献呢，然后我才可以植树。结果呢，同工说我们工作太多了，我们还有好多工作要宣传呢。结果这个信还没有寄出，我说糟糕了，这个假如没有钱，我怎么植树呢？这又叫我忧愁了。所以呢，我就很体会，原来呢，不做事是比较好。你一做事，一定有忧愁，尤其是你不能够掌握的时候。其实大家都会明白的，这个不用我讲太多的啊。你回来做礼拜，没有什么的啊。讲员讲得好听就吸收啊，领受；没有讲得不太好，就散会，下个礼拜再来，没有关系的。但是你的承担责任就不是了啊！假如一年两年教会都不发展的，那个压力就好大了，就好忧愁了啊！但是那里保罗的经验呢，就是常常快乐。这是什么意思呢？我的领悟啊，在主里面的承担，主里面的忧愁，不是世界上的那种忧愁，你不断的承担，不有压力，不但不断的祷告，不断的去经历，你会看到快乐。好像种树啊，好像你一定撒种，你一定会看到结果的。啊，我刚才讲那个故事还没有完，当我很忧愁的时候，我发觉了我过去40年所经验的事，就算我 step down 了，就算我离开了岗位了，是同样出现，因为那位神就是那位神。我做首席总干事的时候，他是那位神；我离开岗位的时候，也是那位神。为什么这样讲呢？过了几天吧，其实都没有几天，很快。那个会计，因为我埋怨，我说怎么搞的？你应该通知我嘛，你不能够随便就用完了就不通知我。我连计划都没有时间，我就是有点埋怨了。然后呢，他就很快就告诉我，老牧师啊，很好啊，感恩啊，因为有一个刘医生啊，他写信来说有一个12万的奉献啊。要我们去 Vanga 是一个基金那边去申请啊，我说真的太奇妙了啊，虽然没有完全解决，但是呢已经非常好了。就是说我有忧愁，但在主里面，你发觉上帝的看顾、上帝的供应、上帝的带领，那是最快乐的事。快乐不是因为事情解决了。快乐是因为被眷顾、被看顾啊，这个是很重要。所以我希望呢，在教会里面呢，你没有忧愁，大概也没有快乐。我不晓得是不是这样。人生最糟糕的一件事情，没有忧愁，也没有快乐啊。我希望呢，我们有保罗这样的一个态度，面对模糊不清，有时候我们都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事情这样发生，但是呢，我们坚持下去，承担责任，我们尝到快乐。好了，六跟七呢，其实是差不多的，岂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这是保罗的一个经验，他很确定 虽然我好像活在贫穷之中，保罗真的在贫穷之中啊。保罗没有自己的家，没有自己的太太，更加没有孩子，没有孙子啊，没有房子，他什么都没有。到离世来年老的时候，按照圣经说了，只有路加医生在我的身边，什么都没有。所以呢，他好像是贫穷的，但是他确定一件事情，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叫人富足的。所以我觉得这里我也写了，定义叫许多人富足的生命是最美丽跟富足。什么是富足呢？每个人的定义都不同。我的银行的 account， 我的零一个亿后面的零越来越多就是富足了。我有多少的房子我就富足了。这是一种看法。但是保罗都有他的看法。保罗对富足的看法是什么呢？就是叫许多人富足。是不是啊？耶稣也是这样吗？耶稣叫别人富足，他自己成了贫穷。所以呢，第七也有同样的意思。他此福一无所有，保罗就当时真的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其实样样都有了，也是一个看法。很多人有好多好多，但他还有觉得还没有的更多，所以他也不断的追求。但是有些人，他看起来好像很贫穷，一无所有，但他心里面觉得我样样都有，有这样的一种情况。那保罗就是这种情况，一种看法啊。所以呢，什么叫富足呢？真正的富足是叫别人富足啊。所以你可以其实我有一个结论我有一个结论。我觉得呢，什么叫有力啊，有力量的人生呢？就是在许多的压力之下却不倒下的，他就是有力量了。不一定是他拿得好重的东西啊，他在好多的压力之下，好多的忧愁之下，好多的误解之下，他仍然能够站立得住的，他就是有力了。什么叫快乐呢？快乐是从刚才讲过了，是从忧愁所提炼出来的那种快乐，是夺不走的快乐。什么叫富足呢？是叫别人富足的。所以我希望呢，我们人生虽然模糊不清，让我们深受误解伤害，但因为我是诚实的，人所共知，我们仍然有力的活着。而且快乐的是人富足，自己也活在样样都有的满足之中。再说我们不能够改变这个模糊不清的世界，我们也不必要一定要寻找真相，寻找一种的公义，或者说什么最重要是我是怎么态度来面对保罗的七种的态度我们回家可以再好好的思想。好，我们一起低头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相信你在保罗的身上所做的功，也可以在每一个愿意顺服、愿意相信的人的身上能够做同样的工作。主啊，今天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不要为了要人的得到人的了解，得到人的认同，而活在跟世人同样的价值观里面。主啊，帮助我们勇敢的承担责任，也勇敢的去按照圣经的教训来向前走。相信你的话语引导我们是为了祝福我们，当你的话语临到我们的时候是为了造就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也借助我们来赐福我们的教会， 愿意帮助我们，愿意做一个承担的人，以至到虽然有忧愁，但是我们却尽力有你同在同工同行的快乐。愿你把你的话藏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知道如何从其中得到益处。我们重新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